称我为老朋友，非常感谢神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上帝啊，我们可以在 Newton 在 Newton 的华人教会啊国语堂哈，我们在这边一起来敬拜，来侍奉我们的主。有多少位是我们过去见过面的啊？有多少位啊？大概是五分之一 啊少数，但非常非常的你说是神自己的一个安排吧。啊，为师母跟我的，我们这一次是十二月中旬的时候从秘鲁啊回到美国来有三个月的述职。啊，就是 home assignment 宣道会的宣教士哈，那个一段时间就要回国述职啊。那我们这次是十二月中旬回来，然后三月中旬就要回到秘鲁去。那我们在这三个月的当中呢，我们除了那个与家人共享天伦之外呢，我们还要在不同的教会去分享。那当然主要是宣道会，因为是宣道会美国宣道会差派我们到南美洲去的，所以我们在那里。我们在那里所做的工作呢，回来在教会就要来做报告。那我们这一次会来到 Boston， 我其实每一次回美国都应该会来 Boston， 因为我的女儿我们的女儿女婿她一家是住在这附近然后呢，你看到这是我们一个全家的照这是2014年，就是去年年底。在圣诞节前师母跟我们刚刚从美国回来，我们就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好，那在婚礼之后呢，我们就抓到机会那我们全家当然都到齐了，我们就照了一张全体照在我旁边，在我你应该看过的，在我这个右边的那是我们的儿子 David David 的跟我们的媳妇Jen。那他们呢？从前是在芝加哥，大概差不多两年前，他们就移民，他们跑到那个香港去了，是我师母的那个出生地在那里。那他们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定居了还有呢，在师母的旁边是我们女儿 Jenny 那她旁边是 Paul， 是我们的女婿，还有他 Paul 手上抱的是 Noel。那 Paul 跟 Jenny Noel 他们是你英文堂的会友所以呢所以这是神特别的安排，让我们呢能够到 Boston 来。其实我们今年在 Florida， 我们在 Florida 拜访教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怎么搞 Boston 下这么大的雪，那么冷那上感谢上帝安排我们在 Florida， 每天都60几度的，我们感觉我们还在南美洲，没有回到北美洲那种感觉对，真的这个照片你看我们2003年，我们离开秘鲁到南美洲到秘鲁去离开美国到南美洲秘鲁去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时候呢一家四口，现在你看一家几口七口，可是在 Jenny 的肚子里面，我们第二个外孙要到了4月份就要出生所以这是 double blessing， 双倍的祝福这是看到神的信实。因为我们离开美国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单身的那我们女儿刚刚在 Boston Public School 做老师，但是那时候我们的儿子呢还在大三真的不晓得，我们那时候就把他们抛弃了我们就跑到南美洲去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照顾我们的儿女比我们自己照顾我们的儿女还要好我们太有限，但上帝是无限的，而且上帝是信实的。当我们顺服神的带领，走在他旨意的中心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就负责，而且他负责到底。那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讲到我们在中南美我们在南美洲秘鲁这个地方我们传福音职堂的那些见证，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当初去的时候在秘鲁只有一间华人教会然后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就成立了第二间华人教会。在短短的这十年当中，我们不但建立了一个教会，而且还有建堂我们有自己的堂址，不但是教堂，我们还是一个社区中心，一个 community center 那当然教会是在里面借着这个中心呢，我们做很多的社区的服务提供了很多社区的活动，让不愿意来参加教会活动聚会的朋友们呢 借着这些种种的活动呢，他们踏进了教会，所以给我们机会来向他们做见证。啊，还有呢，我们在不同的地区也有啊，一共加起来有四个点，还有四个福音站哈。那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被建立起来，他们起来自己做带领的时候，那些地方都可以成为职堂啊，都可以成为将来的华人教会啊。所以这个是神自己很奇妙的作为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啊。我们看到神啊，你让我们建堂哈。我就稍微提一下，建堂我们是一个四层楼的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而且呢是在利马市区啊，利马市区里面的有那个闪波哈区是华人，当今华人哈、啊、在秘鲁的华侨最喜欢居住的一个区里面，而且在那个区里面一个大道那个商业大道上面。这个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而且呢我们一次两次三次哈的这个建筑的那个不同的那个旗哈那 phase 不同的 phase 啊，都是神供应我们那个经费哈。我们没有贷款哈，所以这个就看到是神的一个信实啊，荣耀归给神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一个题目呢，是向南走哈，向南走。我们2003年啊，我们2002年的时候呢，有这个立马的呼声临到我们，然后呢，我们就安排啊，我们向我们宣道会总会要申请哈，就是我们现在要离开美国本土啊，我已经是宣道会的牧师，但是我现在要做宣道会的宣教士，我们要到南美洲的秘鲁去，因为那边有很多中国人啊，他们还在福音的门外，我们要到那里去向他们来传福音，建立教会啊。然后呢，我们是2003年的3月3日哈，不久啊，我们今天是8号嘛啊，3号，3月3号啊，12年前3月3号呢，我们跨出了美国的大门，好，跨出了美国的大门，到南美洲去，到现在有12年的时间，向南走哈。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呢，也是对北美华人教会，对北美华人教会，特别是北美的华人教会说要向南走。因为呢在整个拉丁美洲哈，在整个中南美洲那里有很大的这个需要，那个鹤场哈是非常的荒凉哈要做的工作很多，但是要做工的人哈是非常的少。那我们刚刚读经的时候哈，李弟兄带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腓力哈，你看我特别刚刚在读经的时候，我特别就看着这四处的经文，第一次是在27节，腓力就起身去了，然后呢到了第30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然后呢跳到第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然后最后一处的经文是在第38节后下半段哈，叫腓力就给他施洗，腓力就，这样一共有四次。我们是看到这是一个顺服神神的仆人的一个反应，一个表现当神的灵感动了他腓力的时候呢，他就顺服。腓力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弟兄我们在使徒行传6章第5节那边已经看到，当教会需要物色同工的时候，对不对？他们教会呢就提出了三个可以说是做同工的资格，是什么呢？要有好名声，要被圣灵充满，还有呢要满有智慧。那我们那个时候就看到腓力呢是被挑选出来的同工中的一位，所以在平常的生活的当中，在教会的生活侍奉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腓力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一个属灵的一位弟兄他对圣灵的声音呢很敏感，而且呢他听到圣灵的声音的时候，他已经操练了要顺服圣灵的声音， 腓力不是使徒，腓力也不是当时的什么领袖啊，他是一个弟兄啊，被拣选出来。然后我也看到，当那个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那个是第八章哈，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受逼迫啊，腓力呢却接受哈，他知道上帝有最高的主权啊，上帝永远是坐在宝座上面。虽然说教会哈，就是很大家都是在一起非常的 warm， 在一起很喜乐的在一起聚会哈，有团契交通分享，一起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话，是不是在各方面在人成长的时候，逼迫临到，但是我们看到腓力好像也就顺服啊这环境啊这种恶劣的环境啊，然后呢，他跟着一些门徒呢就分散到各处去了。你看那个第八章的第五节，腓力下了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啊，宣讲基督啊，我就看到腓力呢好像已经有一个操练哈，就是在平日当中呢，他已经不管环境如何哈，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啊，他已经知道了啊，这就是在神在掌管一切。那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啊，就是为主做见证啊，传讲基督啊。所以我们看到腓力呢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而且呢他是一路的跟随着圣灵啊，顺服圣灵的声音，做圣灵带到他做的事情。所以我在想哈，今天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今天在Newton 的华人教会啊，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要做传福音的工作是吗？我们都要做宣教的工作是吗？我在说宣教啊，宣教是什么？宣教是圣灵的工作，宣教是圣灵自主的工作啊。但我们感谢神啊，他允许我们，神允许我们与他来什么同工，但是呢，与神同工。做宣教工作，我们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是什么？顺服。就像腓力，我们看到腓力他是顺服圣灵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呢，圣灵呢可以使用他，圣灵可以借着他完成圣灵的工作，或者说神的计划。真的，我们不要说宣教啊，宣教是教会的一个 program， 是教会的一个 program， 但不仅仅是教会的一个 program 啊。然后我们弟兄姊妹要参与啊，宣教也不仅仅是一个 nice thing to do， 一个很好的事情去做，对，是好事情。但是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他的工作从。主耶稣复活升天，然后啊，五旬节圣灵降临，一直到现在，圣灵一直在工作，是神的怜悯啊，是神的恩典啊，让教会，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参与在其中。但是重要的是什么？要顺服，顺服圣灵啊，听圣灵的声音，然后呢？坐在圣灵的意思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没有，这个腓力就起身去了，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啊，对他传讲耶稣啊，腓力就给他施洗。好，我们就看到腓力是一个很顺服的一个门徒啊。他怎么顺服呢？我相信他在撒玛利亚的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忙碌的服侍的生涯，是不是这样的啊？而且看到当地人在撒玛利亚有很多反应，很多人的信主了，是不是？而且呢，神也借着他行了神迹奇事啊，证明他所传的道是真的啊。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就看到神派了一个使者告诉腓力说，你要往南走，要向南走，去哪里啊？去旷野就是见一个人啊，去带领一个人信主啊。当然我相信哈，这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啊。按人想啊，这个好像 不合理的，对不对？不太合理的。可是呢，这个是圣灵的旨意哈，是神的旨意，是圣灵的声音临到了这个腓力，所以腓力呢是一个已经熟悉、已经习惯、已经有操练顺服圣灵带领的一个人，所以他就毫无迟疑的就顺服。我们就看到神就使用他。结果到最后我们看到他并好像没有再回到那个撒玛利亚，是不是啊？神有其他的安排跟其他的带领。我们也看到腓力呢就顺服了神的带领。我相信神透过你我啊都能够做很奇妙的工作，超出我们自己所求所想啊。你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哈，跟你旁边的弟兄或姐妹说，神要使用你啊，神要使用你，神要超过你的所求所想啊，神要使用你，
超过你
啊。但是重点哈，你要告诉他说，你要顺服神，你要顺服神，要做一个顺服神的弟兄，顺服神的姊妹啊，那神就会使用你。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呢只活一次。是不是有没有活两次？没有，我们就活一次。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有一个信心哈，凭着信心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冒险，我愿意为你冒险啊。你当然这个冒险是 calculated 的，是有计划、有计算过的，对不对？是在神的带领、神的感动里面。当然这个是要轻轻的听啊，要常常听神的声音啊。当然这个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就要去操练听神的声音，然后呢明白这是神的旨意，哪怕是小事情啊，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我们也就去顺服他，去顺服他，去顺服他。那这样子的一个操练，那我们就习惯去顺服神，当然那一步一步的神就会使用啊，神就会透过你做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呢，生命只活一次，生命只活一次，而且呢为主冒险，为主而活，你的生命呢就会多彩多姿，你的生命就会更丰富。如果说你老是自己计算安排啊，那你就失去了很多经历神的那个机会了啊。所以鼓励啊弟兄姊妹啊，要顺服啊，顺服神。你要做拆船的工作，做宣教的工作，一定要顺服神。好，这个是我从那个腓力的身上看到，然后呢，我自己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啊，以这一点的经历，就是当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的时候呢，真是神所做的工作，透过我们能够做的工作，甚至超乎我们自己能做的工作。啊，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今天第二个重点呢是跟大家要发出拉丁美洲那里华人宣道工厂的那个荒凉的光景。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拉美的呼声。好，我们下一章。你知道在拉丁美洲啊有28个国家啊，至少呢就是我们有资料的。我们在从那个华福啊，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那边收集到的那个资料哈，一个有28个国家啊。然后呢，这个是中美洲的地图，我点了一下哈，像那巴拿马啦、哥萨利加啦、洪都拉斯啊这些，通通加起来哈，有30个国家啊。对，这边有20个国家，对不起，20个国家。然后呢，下一张是中美洲啊，是南美洲。刚刚是中美洲，这个是南美洲。南美洲一共有13个国家，所以20加实际上有33个国家。好，那在整个中美洲跟南美洲，就整个拉丁美洲有200万华人。啊，居住在那里。我说的华人不是第二代、第三代哈，是第一代的。啊，为什么？这个是我们过去泛美华福大会啊，一共有5届泛美华福大会。第一届泛美华福大会是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第二届呢是在巴拿马举办的，第三届是在巴西，第4届是在阿根廷。然后呢， 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有这个勇气或者有这个能力去承办哈，所以又回到巴拿马，第五届又回到巴拿马，那是2013年的事情。好，这五届泛美华府大会当中呢，有北美哈，不管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还有呢中美洲的各个国家，还有呢南美洲的各个国家派华人教会的代表在那个大会中在一起的那里面的聚集，在那边敬拜侍奉神，还有呢还有一些交流。好，所以呢在那一些所谓的这个泛美华福大会的当中收集到这些资料，好，是相当的准确的。那美国华福的总干事齐少林牧师，可能你们当中会知道哈，齐少林牧师他呢是很关心那个中南美洲的事工。这个泛美华福大会的目的哈，当初在2000年前第一届成立之前，曾给那个华福的领袖们看到一个什么需要呢？就是在整个中南美洲、整个拉丁美洲有这么多的华人，但是呢，当地的信徒很少。相对来讲呢，在北美，在美国跟加拿大呢，神却特别祝福我们华人，有很多的华人信徒，很多华人的教会，而且呢，神的恩典在华人的教会当中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呢，就想到说，哎，神既然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是不是我说我们要到我们的后院？中南美洲是北美的后院，啊，那边后院很荒凉，我们要去看一看后院的需要，然后呢，到那里去看看我们能够做什么，把神给我们的祝福，把神给我们的诸般的恩典到那边去分享出去，让那边的华人呢也有机会听闻福音。好，所以这个是泛美华福大会刚当时开始的一个目的。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统计有200万华人住在这个中南美洲这20多30个国家的当中。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什么中资企业公司、中资企业哈，跑到中南美洲去做什么？去投资。现在很多我们在秘鲁就看到，从2008年开始，2008年那个北京奥运啊，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公司啊到了秘鲁。我相信我跑了几个国家也是类似的情形。因为中国呢现在经济很发展需要很多的 natural resources， 所以呢到中南美洲去开采啊，特别是矿业，在那个秘鲁有很多的矿产啊，所以很多这样的。当然中国人到中南美洲已经超过百年的历史，在秘鲁的话就166年啊，166年啊。但早期去都是主要是从广州附近的一些城市到那个秘鲁去的，但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越来越多外省的同胞啊搬到那个秘鲁去。我相信在中南美洲其他地方也是啊，有很多的福建去的了，很多东北的、上海了、北京的、山东的啊，都很多啊，在这个秘鲁我们可以看到。那他们为什么跑到中南美洲去呢？这200万华人为什么跑呢？他们就是想要能够更上可以更过得更好，能够更多赚一点钱啊。然后呢，他们的家庭呢也比较有保障啊，儿女呢教育各方面可能会好一点啊。这个都是中国人跑到那个南美洲中文的一个动机。当然有其中有一部分他们本来是想来北美的，可是来不了了，种种因素来不了，所以呢他们没有选择，只有去中南美洲啊。所以这个200万的这个华人在那个地方打拼啊，这一般来讲他们工作时间都比这里的这个中国人工作时间要长，相对来讲哈比较长，而且呢他们的工作很也蛮辛苦的，而且他们的生活呢也蛮单调，很单调的啊。但他们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多赚钱啊，多赚钱是他们生活中的唯一的目的啊。这200万我们的同胞他们也在等着要聆听福音。好，那我们下面一张呢，你会看到根据华福的这个收集到的资料，好，有 多少？有没有6000个华人基督徒？啊，5000多都没有到6000，通通加起来啊。所以呢，在200万华人当中，只有6000的话，你看是0.3%，就是1000个华人当中只有3位哈、啊、是基督徒啊。然后呢，下面一张，对，这个是华人教会。通通加起来也不到130间华人教会，啊，200万华人啊聚居在这个中南美洲30个国家吧，你这样想啊。然后呢，130间华人教会，那去教会的人是5000-6000人。好，下面一个，你看，那这5000个华人基督徒啊，一半以上华人基督徒集居在3个国家，在巴西、阿根廷跟巴拿马，就这3个国家。OK， 50%以上，一半以上的华人基督徒都集居在这里。那其他呢？你看下边啊，只有11个国家哈、啊，只有11个国家。啊，其实就是把有统计起来哈，11个国家，除了刚刚那3个之外，有11个国家拥有了40%的基督徒，所以就差不多了哈。那还有一些呢，是散居在其他的啊拉丁美洲国家了啊，是这样子哈。好，然后呢，那11个国家当中呢，只有1到2个华人教会啊。再下一张。啊，那在同样的那11个国家当中，就是40%的基督徒啊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哈、啊，有每一个国家有1到2间啊华人教会，那也是同样的11个国家有1到2个传道人，所以你差不多可以看到哈、啊，你差不多可以看到一幅图景，就是说基督徒极少，很多华人，但是基督徒比率非常非常的低，然后呢？相对一样的哈，那个华人教会人的数目也是非常的少，所以呢，其大部分的华人呢没有机会听闻福音，啊，他们就是想要听福音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好，还有呢，传道人啊也是非常的稀少。那我走了几个国家，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不一定说有传道人或者有宣教士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呢，福音就会被传开，教会会被建立起来，不一定。为什么呢？也要看，这个传道人本身啊，有很多的情况啊，我们看到就是传道人本身有需要啊，有很大的需要，他自己的家庭有很大的需要，所以他自己都有需要，家庭有需要，他怎么去供应啊这么广大的需要呢？啊，所以我这边就看让大家看到一幅图画，就是说好像主耶稣看到那幅图画哈、啊、就是他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啊，好像那个羊没有牧人那种感觉啊，心里面主呢就很悲痛啊，这种的一幅图画啊，整个中南美洲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好，那有8个国家，就是来参加过泛美华国大会的这8个国家没有派过代表来啊，当然也就没有资料啊，也就没有资料在手头上啊。然后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哈、啊？好，那现在如果我们在不同的教会分享的时候啊，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总会问哈。啊，那你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就是问我啊，问我那个宣教士，我做宣教士嘛，我在南美洲啊，然后呢，我在秘鲁，他问我你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我跟他说，我们最大的需要呢，就是能够让当地的信徒能够接受装备，让他们站立起来，他们呢，能够去带领，他们能够去传福音啊，带领人信主，而且呢，牧养他们，让他们成长。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需要啊，所以 怎么说啊？好，我们下边再看啊，下面看，再下一张。啊，那还有呢？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哈、啊，我们需要做的，我们也在做的，就是把这个拉丁美洲华人福音事工的实况啊，告诉，特别是在北美的教会，或者是北美的那个福音差派宣教差派的机构。啊，把这样的实况让更多的教会知道。好像刚刚我说，在整个中南美洲有200万华人居住在那里，只有5000到6000个华人基督徒，只有不到130间华人教会。这个消息你们之前不知道的举手一下。好，你们从来没听过哈、啊，有这么多中国人在南美洲。啊，在中南美洲，在拉丁美洲，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实况啊，告诉教会，告诉机构，让他们知道，至少呢，开始呢有一个提升的那个awareness， 先有一个 awareness， 然后呢，说不定呢神的灵就开始会动工，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动工。开始借着祷告啦，甚至于呢借着短宣呐、啊，借着种种其他的方式啊，奉献呐、啊，我们在宣道会，我们就有一个大使命基金啊，那大使命基金啊，就是教会啊，还有或者个人哈、啊，就是有对宣教有负担的啊，就往那个大使命基金，就是 Great Commission Fund， 在那个大使命基金里面奉献，然后呢从大使命基金。差派那个宣教士出去，好，那当然神会做很奇妙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要把这个需要告诉众教会。好，那么下一章还有呢，就邀请啊，邀请外来的资源来啊，向拉丁美洲的华人传福音和职场你看我应该是大半年前，就是我们没这次回美之前哈，大半年之前，应该现在讲应该是大半年之前，我接到这个玻利维亚是秘鲁那个东南边的一个国家，在玻利维亚有一个城市叫 Santa Cruz， 那在 Santa Cruz 那里呢，有一个餐馆的老板娘。发出了一个呼吁，他说我们这边需要帮忙啊，他是辗转的借了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到那里面去做事工，然后无意之中接触到了这个华人基督徒，所以这个需要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目前在那个城市只有6个华人基督徒在那里聚会，餐馆的老板娘啊，他姓刘太太跟他100岁的老父亲还有呢4位餐厅里的员工，四个基督徒加上他们妇女哈，一共是6个人在那边聚会。他说呢，在那个城市里边哈，至少有5000中国人，在三大国有5000中国人，然后呢他说不会超过10000，但是最少5000啊，所以你差不多可以想象那个城市有多少中国人啊，然后呢他说若干年前呢，那个老牧师还在世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教会大概有60-70人聚会，但是老牧师后来被主接回天家以后呢，这个教会就开始没落，一直到现在啊，只剩下他们6个人在一起聚会。他说我们需要帮忙，我们需要讲华语的宣教士同工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就把这个需要呢跟那个齐少林牧师，就是美国华福总干事啊，齐少林牧师就提了，然后他在美国这边呢就帮我做宣传，好，把这需要就传开了。结果你知道Atlanta Georgia 那华人教会呢就有一个回应，他说我们刚好啊，我们那个宣教组呢就在祷告在策划，我们今年要往南走，要向南走，要到那个到中南美洲去，好，然后呢这个需要就来了，好，然后呢你看就联系上了， 好，那我就是计划我们回到秘鲁啊，马上我们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我计划一下，我看看哈、啊，我看看今年八月份我自己跑一趟，好、啊，然后配合那个亚特兰大的华人教会，啊，亚特兰大的华人教会，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知道那个教会是一个大教会，我也知道那个教会呢是资源哈、啊，就是各种的资源很丰富的一个教会。如果是说他们真的有神的带领跟感动，他们用信心跟随的话，我觉得Santa Cruz 这个华人事工呢，他们呢就可以来承接。好，那当然我是做一个联络的工作，好，是这样的。那还有很多的地方有这个需要，好，所以呢，这个就是邀请外来资源一同携手向拉美的华人来传福音。好，那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呢是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有人问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培训当地的信徒。那我是美国宣道会派驻秘鲁的宣教师，然后在美国呢这个宣道会哈、啊、有一个华人宣道会联会。好，那华人宣道会联会当中呢在华人联会当中呢有这个神学教育一个小组。那神学教育小组里边有一个课程叫这个牧职平信徒培训班。那这个课程呢大概是应该是二十多年前我刚刚出来做牧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听说已经有了。那这个牧职平信徒训练班呢是派老师到不同的宣道工厂去培训宣道工厂的信徒，啊，已经在十个以上的国家啊办过这个课程，啊，那这个牧职平信徒课程啊马上要在秘鲁开始，也请弟兄姊妹们为我们祷告，祷告什么呢？因为呢，这个要求有一个要求哈、啊，有很多要求，但主要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人哈、啊，要有学生。你没有学生的话呢，你空谈啊。所以呢，一个要求是说，最少要有15个学生报名来上课啊。那是一个3年制的课程，学生不用动啊，不用搬家啊，但是他们需要把他们的生活啦、他们的生意啊、他们的家庭安排一下啊。那老师会飞过去，老师飞过去的时候，他们就要来上这个上课啊，密集课啊，短短一个星期哈、啊、就把一个学期的课全部给听完呵呵啊，所以要为15个学生来祷告哈、啊。我们那个陈喜恩牧师哈、啊，陈牧师呢4月1号就会到秘鲁啊，我们是3月18号到回到利马回到秘鲁，然后陈牧师接着啊就来了。然后呢他来是做什么？要做最后的一个 push 来招生哈、啊、让弟兄姊妹们来报名啊，然后尾声要来上这个课，接受装备，而且是一个比较有系统的装备，那将来呢他们能够更有效的来服侍主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哈、啊、我真的是觉得啊，这个是感谢主啊，感谢主的这个安排，在华人宣道会联会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哈、啊，也是前面的领袖们他们的一个远见啊，他们看到有这样一个需要，所以啊开始了这样一个班哈、啊。好，那这个是一个好、啊，这个是啊，那个就是我讲到要培训哈、啊。我们当中哈、啊，我这再补充一点哈、啊，我们当中在秘鲁哈、啊，在秘鲁的这十来年当中，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有感动要做全职的。要做全职的服侍，好，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啊。我相信这些弟兄姊妹呢已经在服侍，而且呢他们也会参加这次的这个培训，有3年的这个培训的课程。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如果真的神的感动临到他们，他们也凭着信心跨出来，不再自己做生意了啊，不再开店了，那怎么办？好，那下一步怎么装备他们，怎么样支持他们，那是下一步，这是我的问题哈。我在想，也是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呢也在祷告里面纪念。好，就是说怎么样子的栽培当地的信徒起来能够做带领的工作。所以我们希望呢，不但在秘鲁，我们的教会那边可以被 被蒙福哈，那个更多的人出来愿意服侍接受装备，还有呢在其他的地方能够执堂啊，把那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哈，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建立教会。还有呢，我们甚至于还想说，哎，我们可以从秘鲁啊跨国界，跨到其他的拉丁美洲的国家去啊。所以呢，秘鲁的教会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好像是宣教的一个基地。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想，那当然也都可以在别的地方也做同样事，把人带领信主，然后装备他们，让他们起来能够带领，能够传福音啊，可以建立教会，然后呢，我们应该可以这样下去。好，我想这个是策略啊，这个是策略啊。当然，如果神恩待我们啊，神恩待这个中南美洲，神会派更多的应该说怎么说哈？资深的宣教士，资深的宣教士，为什么呢？我说强调资深这两个字呢，因为呢很大的需要，而且很艰难啊，不是说 anybody 有一个 warm body 在那边就可以了哈，真的要有资深的宣教士到中南美洲去做那个培训的工作，长期住在那个地方啊。建立教会，然后把弟兄姊妹们带起来，然后弟兄姊妹们自己再去做，多几个资深的宣教士在而且呢，我们不是一人单打独斗哈，一个人在那边做，我们是神的带领，然后我们配合在一起，好。那个泛美华埠大会是一个平台哈，泛美华埠大会就是几年就一次，我们就是好。那下面呢就讲到了泛美华埠大会了，第六届是在我们秘鲁开，第六届在我们秘鲁开啊。我们这次啊，这个2013年第五届啊，第五届的时候呢，大家就老看着我哈，老看着我哈，意思是说你们可不可以办呢？你不可以办也要办呢，这样。哎呀，后来我回去就把这个请求或这个要求就带到我们当地的一些宣教士，还有其他的那个弟兄姊妹，我们同工的当中。最后呢，我们大家祷告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同心啊，有一个同心。就说我们真是不够，我们真是很缺乏，但是呢我们靠着主是无所不能的，那我们就看啊，我们既然同心，然后神在我们当中嘛，哈，那种的默契，有一种默契，一种感动，我们就承接了啊。那是2018年4月27号到5月1号是第六届其实呢，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是很多的工作，很大的工作。因为什么？因为从各地，从北美，从中南美洲各地的华人教会会派代表来。然后之前的工作，预备的工作，就是不用说，我们就已经有21个事工小组啊，我们已经分成21个事工小组，每一个事工小组要负责好几个项目啊。然后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开会啊，我们要联络，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还要找场地这些人来了怎么吃啊，吃饭的问题，交通的问题等等等等，很多还有聚会的内容。我没想到，对啊，除了中文的还有呢西文的，因为整个中南美洲除了巴西以外都讲西班牙文啊，所以要考虑到这些不同的需要啊。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很感恩的一点是什么？很庆幸的一点是什么？我们为了要办这个泛美华埠大会啊，弟兄姊妹们呢有一个目标，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大家就不敢松松散散的了，大家就开始要振作起来，而且要谦卑的在神面前祷告。好，而且呢，每一个人呢，就会把它一点点的拿出来哈，然后合在一起，然后神在祝福，然后呢就可以做成这样一个工作。这本身这个过程本身呢就是一个成长，对我们当地的教会，对当地的信徒来讲就是一个成长。还有呢，我们也知道，开这个大会的时候呢，世界各地方来的教会的代表啊，他们会带来更大的祝福。 神的祝福会带来。你看哈，这个名称叫范冕华夫宣教行动大会啊，所以为什么叫宣教行动大会呢？啊，至少呢，这不是光是坐着听，不是光是坐着听，当然一定有敬拜，一定有赞美，一定有信息，一定有交通分享，有见证。但是呢，完了以后呢，还有行动的，啊，就地或者说安排到其他的地方去做什么短宣，马上就有一些行动在那里面的。好，所以这个会带来很大的祝福，是 hard work，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好，我在这边讲了那么多，我也要邀请啊，邀请教会的牧师传道，教会的这个同工们、弟兄姊妹们，好，你们考虑哈来参加，好，考虑来参加，为什么呢？因为呢，深入其境哈，你们就知道，哎，到底中南美洲哈。除了那些数据之外，哈啊，你哎，对，这个真的是有这么大的一个需要在那里。好，你也可以跟当地的弟兄姊妹有交通分享，当然你也有机会去做一些短宣的工作。好，借着这个机会，好，那我想哈，下面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图画啊，再来哈，这个就是世界华福啊。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哈，这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当然在美国有美国的那个 chapter 啊，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啊，再来啊，这个是2013年就是第五届范冕华福大会在巴拿马举办的一些图片，来看一下啊，好，下边啊还有，好，这个是晚上哈对外开放的布道会，好，我们再来一张。这个是我们范冕华福大会的筹备委员会的成员那最对不起最右边的那位就是齐少林牧师，他是美国华福的总干事，然后呢是浸信会的郑孝梅宣教士，再过来这两位呢是麦牧师、麦师母。麦牧师、麦师母是我们的同工，麦牧师呢是本地在秘鲁的生长的第二代的这个华人，好，但是呢他是宣道会秘鲁宣道会的同工啊，那现在跟我们一直在服侍。另外这位是华侨教会另外一个华人教会的牧师，那个教会还没有华人牧师啊，他这是秘鲁的牧师，秘鲁宣道会的牧师啊，还有就是我们两个人啊，那还有其他成员不在照片里面。好，我们再看下边。好，那我刚才也说了，我们有21个施工小组啊，所以为我们祷告，很多的工作要做啊。那为整个拉丁美洲华人福音施工来祷告，我们求圣灵圣灵继续的运行，从短宣到长宣。我这边补充加强一点，我们接待了这10年来我们接待了不下100对这个短宣队。但是我跟每一个短宣都讲不要只做短宣就觉得你交差了事已经满足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短宣队对宣道工厂来讲实际的帮助不是很大20-80你帮助 20， 但是你增加我们很多的工作当然我们希望短宣队能够来体验一下宣道的这个工厂看到这个需要，然后呢把这个负担带回来，说明在短宣队员当中呢就有一些长宣、中宣到长宣的人产生出来所以呢长宣才是真正我们看到有效果的。还有呢信徒成领袖，就是我刚刚说要培训当地的信徒让他们起来做领袖，还有呢我们各地要去职堂建立主的教会，然后呢把信徒都聚在一起成长，然后继续的去做宣教的工作。请为这个来祷告。好，最后一章我们就结束了。